拉拉屈指仁波切略传，索达吉堪布著。缘起，在精神原地荒芜贫瘠的世界上，每个人在阅读、学习、研究一部著作时，首先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作者身上。当然，作为佛教徒，对于绝非世间凡夫俗子纯属虚构之作品，犹如甘露般的此书圣论点，极乐愿闻大书，大家更会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其作者的事迹、功德。诚如大智者帝洛巴所说，欲趋入金刚尘，相续中升起甚深甚意智慧，既生成佛，必须对上师升起恭敬心，而这种恭敬心完全依赖于信心。要想产生强烈的信心，务必知晓其功德。其功德唯有通过其传记才能了知。故此，我将此论作者拉拉屈指仁波切的生平事迹奉献给您。尽管文中既没有精辟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一鸣惊人的妙语，然而我所希望的是您能通过朴实无华的词句，对尊者不同寻常的功德一览无余。缘起静心，这也是我撰写此文的意旨所在。前世，尊者是文殊菩萨，莲花生大士亲自摄受加持的大成就者。据伏藏大师嘎陀卡萨受记中言，甚是所难屈至尊，你本来为甚净处陈那律师之化身，认定其为英明创造者陈那律师之化身。法王噶玛巴也曾如此赞誉过。丘加朗巴的未来受记中写道，拉拉屈智仁波切是莲师25位大弟子之一吉欧琼尊者的转世。此外，卡托堪仁波切也做过如是受记。尊者是吉欧琼之化身，所结缘友情一万，弟子中广弘佛法者千余众，获殊胜成就者80人。已遇到委员时，观修莲师、金刚觉，本来年寿70余岁，依此亦可注视80几年，后将成为同色吉祥山刹土空行主尊。尊者在自传中说，我自幼便对文思修十分感兴趣，这也是宿世的因缘所致。一次，尊者讲经时对弟子们说，我自己虽然无有广大的功德可言，但从小就对正法有强烈的希求心， 对文思修有浓厚的兴趣。这完全来源于生生世世祈祷本尊文殊以及莲师的善缘。你们若如此而行，也定会开显广大智慧。童年，尊者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州兴隆县境内莲师伏藏神山库路扎嘎附近，宛如绽放的莲花一般的吉祥圣地那朗地方。父亲财旺难家，是一位颇具修正之士。母亲斑马秋措，是一位心地善良、温柔慈悲的女性。公元1862年，伴随着遍地盛开前所未有的绚丽多彩的鲜花等诸多瑞象，一个相貌庄严、聪颖伶俐、十分可爱的童子诞生了。他生来便诚信上师三宝，悲悯慈爱众生，并具有无为的出离心，对正法与解脱有浓厚的兴趣。孩提时代，经常在游戏玩耍过程中显出种种与众不同之处。不幸的是，当他年仅一岁时，兴隆人与拉萨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最后兴隆人失败了。父老乡亲们迫不得已离开故土，流落他乡，他们一家也同样未能摆脱这种厄运。五岁时，父亲又惨遭暗杀，不久家中所有的财产几乎被一抢而空，只剩下几头牦牛，贫困已极。后来迁移到了拉库地区居住，当时生活十分拮据，仅仅依靠母亲挖虫草、卖草药、卖火柴等维持生计。一次，尊者为弟子传法过程中面带伤感地说，我在幼小之时生活非常贫穷，母亲含辛茹苦地精心抚养我长大，历经了种种苦难，当时我没有饿死，也是母亲的恩德。也许有人会问，尊者既然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为何还会遭受如此不幸呢？对于这一问题，稍微懂得佛法教理的人都会理解。例如大慈大悲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降生七天，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既身成佛的米拉日巴尊者，童年时历经各种不幸遭遇，父亲身亡，家产被夺。医治上师修行时更是备受艰辛， 一身获得鸿升成就的白马邓登尊者也惨遭家破人亡等种种痛苦。著名的虚云老和尚在涌泉寺时仅以松子溪水充饥解渴，24岁时又身染重病，被送往新加坡传染病院医治。梵印、藏、汉的诸位大成就者中，许多人求法时都历经苦行，此类实例举不胜举。尊者8岁时开始学习文字，由于智慧超凡的天赋，很轻松地精通了文字的念诵、书写、绘画、弹尘、击鼓吹锣等工巧名，尤其是其书法精妙绝伦，在藏地是人们有目共赏的，就像一尘王子一样，尽管身在尘世，却丝毫未沾染世俗的习气，宛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一般。受戒，尊者16岁时对整个三界轮回升起了根深蒂固极为强烈的出离心，于是前往罗桑赤城堪布处剃发出家，法名为罗桑秋吉扎巴。正如300颂中说，真正受持教法的是比丘。年至20岁时，于根桑金刚持上师前受净缘戒。从此之后，对别解脱戒的一切学处守护如眼。这在当时的藏地学域实在难能可贵，宛如群星环绕的明月，放射出清凉皎洁的光芒。我们从尊者给后人留下的教言中，不难看出其何等重视戒律。他平时也经常对弟子们说，一切庄严之中戒最甚。在大善知识根桑索南仁亲前受菩萨戒，他对无边的一切众生具有不共的大悲心。大乘的菩提心是尊者的最主要传记，如同智悲光尊者的传记中所说，我自幼便具有无为的慈悲心、菩提心，此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传记。又如根桑朗巴大师的马匹被盗时，诸弟子请上师念恶咒降服窃贼，大师厉声呵责道，你们不要造恶业，我绝对不会用多生累劫所积累的资粮去换几匹马的。正像许许多多高僧大德的言行一样，尊者无论遭受任何损害，从未反唇相讥，以牙还牙， 而以大慈大悲心来对待加害者。真正体现了大菩萨的高尚品行。要持密宗戒律，首先必须获得灌顶，也就是说命成戒只有通过灌顶才可得受。尊者在大瑜伽室静美秋望前，依靠影像坛城获得了外内续的全部灌顶。从此之后精勤修持，深缘次第，尤其是对光明大圆满的一切窍诀全部通达无碍。他对于朱序部的三昧耶君十分重视，清净受持誓言，从未违背过上师教言，扰乱过上师的心。求学在家乡期间，已于堪布嘎桑坐下听闻了入行论、宝性论、丹珠尔等诸多经论传承，并于三个月中在诺洛丹增仁波切前听受林玛巴续部。到了22岁，尊者远离故土，奔赴异地，寻求殊胜妙法甘露。在族亲昔日撒哈依止杨鹏塔义的化身，闻受大圆满心地教言，又先后依止数位成就者上师，广泛的听闻功德藏、真实明经、四心滴等等数不胜数的密续。在江阳西绕尊者前研学了释量论、大书等英明以及历算、诗学、医学、辞藻学等，特别是对于医学极为精通，以高明精湛的医术令无数众生摆脱了身体的疾患，遣除了病苦。他对麦婆仁波切十分仰慕，在其前获得了文殊赞的传承，本想祈求其他许多甚深法要，但因当时麦婆仁波切正在撰著诸多大论典，而且法体不佳等缘故，未能如愿。为了求得般若法门，尊者也经历了千辛万苦，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季，一次前往石渠的途中，北风呼啸，寒冽刺骨，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他的脚几乎冻僵了。然而他却依然继续向前行进，就像昔日的长地菩萨百般苦行以止法身菩萨那样。最后在讲花一息前获得了般若波罗蜜多妙法及噶当派诸多教言。 于色西寺格拉达吉尊前听闻了俱舍论及格鲁派的教法，于堪布根华座下听受了中观庄严论为主的中观法要，于共丘洛诺前听闻三界论等律藏，求得了五部大论为主的殊胜妙法。尤其是当他听到窍觉上师乌金丹增洛诺的尊名时，与米拉日巴尊者听到马尔巴一师尊名时相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强烈信心，见面后将上师视为真佛，在其座下恭听了无垢光尊者著作有关的大圆满法以及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等净土法门。上师对他说，你要时时祈祷华智仁波切，在他与你之间只有我一人，所以具有净传加持。他已对金刚上师仅顶陈圣法的猛烈信心而完完全全地证悟了大圆满的实相密意。尊者常说，我幸遇了这么好的金刚上师，得此人生实在有意义。总而言之，其依止了麦婆仁波切等功德等佛的十九大上师，足庆则仁波切等恩德圣佛的七大上师，乌金丹增洛诺等如木、心、命般的三大上师，共29位殊胜具象上师，均以三喜依止，获得了一传加持，乃至听闻四句法义以上的善知识，皆恭敬陈示。可是，如今有些人，由于缺乏佛法的基本知识，已在某位上师前闻受了许多法要，还要重新拜师，这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事。尊者正像往昔的诸佛菩萨一样，仅为一偈颂妙法，越过刀山与火海，舍身赴死求正法。是也，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讲法、辩论、著书是智者的三大事业。佛法必须通过此三者才可抉择通达，因此尊者十分热衷于讲经说法，慈悲摄受有缘徒众。由于他智慧非凡，来自西藏、青海等地的求法者络绎不绝，纷纷涌至。 其座下的四众弟子日益增多。上师从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开始传授了许多加行正行法，诸多弟子发愿十三年中精进修持，开悟的高僧大德不乏其数。后来尊者在族亲昔日桑夯重建佛学院，深入细致地传讲文殊赞等许多显密教法。噶妥堪仁波切的授记中说，尊者的弘法立身事业在东方，这里的东方是指兴隆扎宗寺。尊者于该寺传法长达十三年之久，每年安居期间均传授三戒论等，总共于此地传讲三戒论21遍，入行论13遍，经庄严论3遍，中论3遍，入中论5遍，大幻王5遍，巨蛇2遍。总之，以五部大论为主的经论多次传授，尤其对不超过十人堪为法器的有缘者传授法界宝藏论等大圆满窍诀，共传8次无上智慧。上师屡次传讲亦毫不厌烦，耐心细致，举一反三，直到弟子理解为止。一次他为一个弟子讲解了13遍智慧品，最后说，我已为你讲了13次，如果你还不懂，那么你可能没有缘分了。传法时，其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深受闻法者的欢迎。有一次，宏源地区的一位官员来此处办事，他带着好奇心来听尊者传法，结果被他那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吸引住了，延误了去办事，圆满听受了一法要。凡是听到他的法音之人都会觉得受益匪浅，无论地位高低，供养多少，只要是虔诚的求法者，他都会授以相应的法药。其辩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想到末法时期的众生很难以接受辩论，而为现场施展辩才，但是我们从其论著中很容易看出，他的辩才犹如狮子吼声，令一切邪见邪说的野兽闻风丧胆。由于已完全证悟了法性实相，以自然觉性中流露出的智慧所著的论点，词句优美， 意义深奥。宝曼论大说，大幻化网摄意，大圆满基道果密钥等，现人流逝，广为修学。弘法，尊者经常云游各个寺庙，为不同根基的出家僧人传授相应法要，为在家信众讲授极乐愿文等净土法门，定期举行极乐法会。他常说，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是大圣者的金刚语，你们若时常持诵，则会得到不共的加持。为了广利友情，尊者不吝笔墨，撰著了通俗易懂的极乐愿文大书，博得了诸多高僧大德的好评。自此以后，净土法门在藏地犹如明媚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一般广泛弘扬开来。如今我们五明佛学院每年定期的四大法会之一的极乐法会，也完全是遵照这一传统。尊者平时极力劝人断恶行善，戒杀放生，通过他大慈大悲的加持，整个藏土的男女老幼纷纷发愿受持五戒。一般来说，尊者从不宣扬自己的成就与神通，但是我们从其作品中便可推知，他具有不共的成就。一次，兴隆地区遭受严重的干旱灾害，尊者让僧众们念诵《大云经》。第二天，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当时的人们个个笑逐颜开，欢喜雀跃，都说这是尊者示现神通所致。但尊者却谦虚地说，这是三宝的加持。尊者极为注重僧规，他要求僧众日常绝对不能食用不净肉，应身着法衣。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其总共去过100多寺庙，着重宣说戒律。据其广传记载，他已创办了120多所寺院和法会，其中真正学习律藏的有13所。他虽然未曾涉足于汉、蒙等地，但那里修学比之法门的弟子也颇多。总之，尊者以其大慈大悲力所行的弘法立身事业，成绩斐然。行为， 尊者的见解虽然是超越因果，高僧的大圆满之见，但在行为上却始终如一地守护小乘戒律。自出家以后，一直坚持过午不食。本来戒律中对于外出生病之时有开许，然而为了不使不良习气滋生蔓延，他在任何特殊情况下也从未开过午进餐的先例。在取舍因果方面更是谨慎入微，从不享用王财，所有的王财全部让僧众念经、超度亡灵或建造佛塔等作回向。信财中也只是以少许来充富蔽体，其余都用于上供下施及做其他佛事。甚至对于饱经沧桑、恩重如山的年迈老母，也只给过两袋青稞，并要求母亲做许多小泥塔。除此之外，从未将信财赠送给官员、亲眷等，终身过着知足少欲的简朴生活。他不仅以阿底峡尊者的教言，必须细微取舍因果，万万不可肆意妄为，否则将感受难以想象的果报，来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如是教诫弟子。一次，他对众弟子说：“我依止上师言教奉行，身上从未带过较多钱财。老父我过世后，你们也要如理如法行持。”一次，尊者闭关修金刚诀100天。出关后，有些弟子问：“上师，听说您老人家已面见本尊了。”上师说：“你们不要道听途说，世人没有什么可信赖的。不过这次闭关期间，从梦境境现来看，的确获得了些许成就。所有的本尊中，金刚诀是最殊胜的。现在我立刻给你们灌顶，希望精进诵修金刚诀，依此可遣除一切违缘障碍。”洗净。尊者从小就由衷向往无有愧闹的寂静圣地，一生中从未掺杂世间八法为人宣说佛法，始终乐于安住寂静之处闻思修行。一次外出求学回来时，金刚上师乌金丹增洛诺对他说：“ 你以后不要任寺庙住持，不要广设眷属，不要享用姓财王财，不要离开寂静甚处。他依教奉行，在45岁时于当地建造一处闭关房，观修所有本尊，诵持心咒，精进修行深缘次第及大圆满，而且每月初十、25空行节日时不间断会供，每月初八药师佛节日诵药师经，如同荆州大师一样，其极热衷于灯供、花供，每晚坚持做大礼拜，一有空闲便念诵百字铭、共修曼陀罗等，心不外散，稳如山王。他经常教诫弟子说，内心杂念纷纷，修法不成，经常与人交往，增上贪嗔。65岁时，又在卡冈近处建一闭关房，于此闭关9至7年，期间远离一切散乱，夜以继日地专修家行至正行法门，自始至终毫不松懈。无论任何高官要员，一律不欲接见，谢绝一切来访客人，也未因任何琐事外出过。与此同时，也常告诫众弟子，从古至今，以指近处的修行者从未出现过饿死、冻死的现象。我自己也是追寻前辈诸高僧大德的足迹，一心安住于寂静处。希望你们不要到处乱跑。闭关不应只是口头上的漂亮言辞，而应落实到行动上。尊者真正为如今我们这些修行人树立了榜样。现在的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是要闭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了一间闭关房，一切就绪之后，在门外扣上一把大锁护关，自己跑到喧嚣的城市、滚滚的红尘中去搞世间八法，真不知道房中谁在闭关。也许是他发心为小老鼠修建了一所闭关房吧。入灭。82岁时，尊者视线生病，弟子们请求他长久住世时，他说， 功德圆满的佛陀也趋入涅槃。难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生而不死的吗？在患病期间，眼前所现均是大圆满任运自成的成就正相。之后将所有的财产全部上供下施，并嘱咐弟子，我死后不留任何财产，你们也不必为我念经做佛事。接近83岁时，再次身染重病，并且在人来人往时大声叫喊。他问身边的弟子阿索喇嘛，我这声音外面的人能否听得见？弟子说，听得一清二楚。上师啊，您老人家忍着点吧。听见了很好，应该让大家听见。在无人往来时，上师却平静安详而住。一日，上师以狮子卧室入定良久，旁边的许多弟子都认为上师已圆寂了，惊恐万分。上师出定后说，我的意识在同色吉祥山，现在你们把我的身体捆绑起来搁置一旁。众弟子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上师显得很不高兴，喝责了他们，弟子们只好遵命。之后上师说，现在可以了，你们给我供茶吧。喝茶时，上师凝视着杯中的茶水，面对微笑地说，这哪里是茶呀，这都是光明自然法界。1945年12月初，朝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之时，他对一旁的阿索喇嘛说道，你不要坐在这里，莲花生大士来了。阿索不敢再待，便到一边偷偷地看，只见上师满面笑容地对着他那幅增长的金刚觉唐卡注视了很久很久，然后以狮子卧室神态安然地圆寂了。此时室外晴空万里，虽然正值寒冬腊月，天气却异常的暖和，虚空中到处呈现彩虹，明点等圆满成就之真相。后来 众弟子为上师建造灵塔，以作人间供养之处。尽管尊者的色身已屈入了法界，但他为佛教所培养的高僧大德，不断将其弘法立身之事业发扬光大。他为后代所撰的论著及其美名，必将流芳百世。后记：我们虽然无有缘分亲见尊者经言，亲临其法音，但是如果我们以虔诚猛烈的信心专注祈祷，则一定可获得一传加持。诚如乔美仁波切所说，虽然未亲见得法，自是彼为根本师，专心一意而祈祷，亦可证悟或加持。当然，这方面的实力也不胜枚举。如智悲光尊者，未曾见过全知无垢光尊者，拜读其七宝藏后，升起无以言表的信心，猛力祈祷，结果蒙受无垢光尊者先后三次以幻化身摄受加持。我等大恩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也没有亲见医治过脉婆仁波切，但依靠其所著的大圆满直指心性，获得了一传加持，从而测证了诸法的本来实相。因此，我们这些后学者也应相似效仿而行，通过历代高僧大德的传记，我们就会发觉，自诩为修行很好的人，与他们相比也是相差十分悬殊。尤其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修行人的思想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许多修行人走入繁华的都市，他们手持大哥大，腰挂 BP 机，出门叫地士，这似乎与前辈高僧大德们精进修持的情景差得太远了，不能不令人发出感叹，深为忧虑。尽管我们不能像泰国那样人保持托钵乞食这一优良传统，但也不要随波逐流，被迷乱的外境冲昏头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位修行者。作为修行人，最好能追寻往昔的成就者依止近处，反观自心。若不能做到这样，也应修持正法，取舍因果， 祈祷三宝，力求身在尘世不为垢染。愿我们共勉终获具德上师的果位。